样枪逼住吴铁城，本想向他索要被李潇拿走的毒品，可还没有等他开口，吴铁城突然用胳膊一拨了他持枪的手臂，同时一个急转身。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崔胖子扣动了扳机，由于胳膊被吴铁城拨了一下，枪失去准头，子弹打在吴铁城一侧的肩头上。吴铁城只感到一阵剧痛，他来不及多想，踉跄着从屋里跑了出来。就在这时，楼下一阵大乱，楼梯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不知谁喊了声有警察。崔胖子一招得手，趁胜从屋里追了出来，突然听到喊声，情之不妙，回身命令两个手下拿好装钱的皮箱，向与吴铁城相反的方向奔去。原来李潇刚刚下楼，就被守在楼梯口的两名警察截住。李潇暗叫不好，装作欲打开皮箱接受检查的样子，突然撒腿就跑，两名警察在后面紧追不放。此时楼上传来一声枪响，埋伏在四处的警察闻风而动，有的去追李潇，有的顺着枪声扑向楼上。娱乐城里当时就乱了套，哭声、喊声、惊叫声混杂在一起，好多人蹲在墙角，大气都不敢出，更有甚者站在那里原地不动，其实是被吓得四肢麻木，动弹不得。警方是如何知道这次毒品交易的呢？原来吴铁城带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个叫马老六的，这个马老六胆子大，身手也不错，但有个毛病，爱喝酒，爱吹牛逼，而且喝得越多越能吹。昨天晚上，马老六和表弟许昭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就有些多了，无意中把今天进行毒品交易的事儿说了出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许昭转着眼珠问：
哥，你喝多了，说胡话呢吧？现在查得这么严，你们还敢？
这下马老六可不高兴了。
兄弟，你说啥呢？哥啥时候放过空炮？在本市黑道上，谁不知道我马六爷？明天晚上8点，新兴娱乐城，不信哥带你去见见世面。
许昭本就是个小人，他以前想和吴铁城混，但吴铁城嫌他胆小，没看上他，令他一直怀恨在心。今天正好趁机报复吴铁城，当然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近来电视上天天播公告，说公安局对举报违法犯罪，尤其是涉嫌黄赌毒犯罪有功的人，给予大额的现金奖励。常言说，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这许昭也不想想，出卖了吴铁城，自己的表哥不也得跟着遭殃吗？许昭和表哥喝完酒，都半夜了，他偷偷打了报警电话。接电话的人叫陈小坚，是陈三的心腹。当天晚上他值班，睡得正香，被电话吵醒，不耐烦地哼哼哈哈地答应了几句，也没做记录，就匆匆地把电话挂了。第二天一整天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下班后不想这么早回家，给老婆打电话谎称今晚单位有任务，然后约情妇刘玉娇一起去吃饭。两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地闲聊着，刘玉娇忽然娇嗔道：谦哥，我要的东西给人家带来没有啊？刘玉娇指的东西是摇头丸。为了讨刘玉娇的欢心，陈小谦利用职务之便，曾经给她弄到过很多摇头丸。刘玉娇不仅自己服用， 还把余下的转卖给他人。
哎呀，妹妹，最近不行啊，上面管得太严，没机会。等过阵子松一点，哥再给你弄。
陈小千不好意思地笑笑。什么呀，不给弄就说不给弄的，什么管得严，那都是管普通老百姓的。再说了，别人弄不到我信，你们天天嫉妒，说弄不到鬼才信呢。刘玉娇撅着小嘴，不依不饶地撒着娇。他这句天天嫉妒提醒了陈小千，他一下子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报警电话，看看表都七点多了，有心瞒报，但转念一想，不行，陈局长最近正在狠抓此事，如果不报，万一以后让他知道，后果不堪设想。他再也没有心情和刘玉娇调情，赶紧给陈三打电话。陈三见时间紧迫，也没有空骂他了，立刻手忙脚乱地开始调兵遣将。带领几十名警察赶到星星娱乐城时，已经八点多了。娱乐城有上百间包房，不知道罪犯在哪里交易。陈三只好下令先把上下楼的通道封锁，正准备逐一地进行搜索时，李潇提着皮箱从楼上下来，接着楼上又响起了枪声。这次机动行动，警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不但缴获了价值千万的毒品，还活捉了贩毒嫌疑人。至于具体捉到几个毒贩，外界传说不一，有一种说法是崔胖子和他手下的两个兄弟都被抓住了，后来又被他们南方的老板以每人80万人民币的价格从陈三的手里秘密买了出去。另外一种说法是崔胖子等人趁乱逃了出去。反正警方最终对外公布抓获贩毒分子的名单只有两人，一个是吴铁城，一个是马老六。马老六和吴铁城都是从三楼的窗户跳出去的，结果马老六扭伤了脚，不能行走，而吴铁城因为肩膀受了枪伤，失血过多，刚跳下去就昏迷不醒了。吴铁城被俘的消息令韩猛坐立不安，四处托关系均告失败之后，他决定杀人灭口。韩猛买通了看守所的所长赵春来，然后让李潇把下有毒药的食物送到了吴铁城的手中。颇具戏剧性的是，韩猛花重金买的上等毒药居然是假货。吴铁城出现不良反应，被及时送到医院，挂了两瓶点滴便恢复如常。韩猛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仰天长叹，毒奶粉、毒豆芽都可以杀死人，偏偏我这毒药杀不死人，看来是天绝我韩猛啊。韩猛害不死吴铁城，却冷了吴铁城的心。陈三趁虚而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击破吴铁城的心理防线，把韩猛供了出来。公安局副局长马明浩通知韩猛事情败露，赶快逃走时，一向沉着老练的韩猛也慌了手脚，他只向妹妹韩池简单交代了几句，便慌不择路地自己驾车上了高速公路。他没有具体的目标，只知道先离开这个城市再说。由于走得太匆忙，汽车忘记了加油，结果没行驶多远，燃油耗尽，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抛了锚。韩猛费了好大劲才拉住一辆大货车，答应人家愿意出10倍的价格买汽油，结果油加进去了，一摸兜傻了眼，除了几张银行卡之外分文皆无， 那货车司机以为韩萌有意骗他，当即和韩萌争吵起来。无论韩萌怎么说好话，都非要把油再抽回去。偏偏这时一辆巡逻的警车从此经过，韩猛就此落网。谁能料到一个平日里一掷万金的黑道大老板，最终居然因为付不起几升油钱而栽了个大跟头。 H 县受云龙一伙牵连的许多贪官纷纷落马。今天上午 H 县原公安局局长刘子清也被检察机关批准正式批捕。陈三得到这个消息大为高兴，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刘子清的情妇余威的倩影。落井下石是陈三最擅长的一门绝技，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
妈了个逼的，看你还敢和我装逼吗？
心中骂着拨通了余威的电话。自从刘子清被双规之后，余威一直坐立不安。刘子清有没有事，他怎能不清楚？看来此番被调查是凶多吉少。余威一方面为刘子清担心，另一方面也暗暗为自己担心。他知道自己一旦失去了这把保护伞，以后的路举步维艰。当刘子清被正式批捕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他的耳朵里时，余威立刻感到天塌地陷。他知道刘子清完了，自己的靠山倒了。
您好。哦，原来是陈局长啊。您好您好。
一听是市局的陈局长，余威哪里敢怠慢。
难得余小姐还记得我。
陈三打了个哈哈。
上次在贵酒店一睹于小姐的芳容，陈某人真是念念不忘啊。不知道于小姐什么时候方便一起吃个饭。
陈三不怀好意地说。
哦，什么时候都可以，我都方便，您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
余威当然能够听出男人的用意，但此时无依无靠的他可丝毫不敢得罪陈三。
是吗？这几天工作太忙，既然于小姐方便，这样吧，今天晚上八点你到市里来，我在兰亭宾馆的1101房间等你。
说完，陈三不等余威回答就挂断了电话。余威呆立半晌才缓过神来，看了看表，已经下午4点多了，赶紧精心打扮一番，然后驱车奔 H 市而来。差10分钟8点的时候，余威赶到了兰亭宾馆。见余威进来，陈三坐在沙发上根本都没有站起来，只是色迷迷地盯着这个身穿蓝色薄绸套裙的美丽少妇。余威被她看得粉脸绯红，走到陈三近前。
陈局长您好。
余威礼貌性地伸出手想和陈三握手，结果却被陈三一把搂在怀里，撕拉撕拉几声。陈三粗暴地当胸撕开余威的薄纱裙，紧接着又毫不留情地扯下他的奶罩子和三角裤衩。余威知道男人叫自己来的目的，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陈三居然会如此的直截了当。自己进屋还不到1分钟就被人家包得赤身光腚一丝不挂。
啊，陈局长，不要，别！
余威像一只受惊的小鹿，颤抖着白花花的裸体，屈伏在男人的怀里。
操你妈的，看你他妈的还敢给老子装逼不？
陈三的一只手用力地摸玩着余威坚挺白嫩的乳房，
只手伸到他两条玉腿之间，抠摸着少妇黑毛丛生的肥逼。陈局长，我再也不敢了，不敢装逼了，求你温柔一点。余威可怜兮兮地求着饶，为了讨好男人，美丽的少妇把一对傲人的乳峰努力地向上挺起，两条丰腴圆润的大白腿乖乖地向两边岔开，方便男人摸乳玩逼。
贱逼，是不是想让我操你？
陈三问。是，想，想。余威低声回答。
妈了个逼的，想什么？
想让你操我。
那就先用你的小嘴给老子吹吹，吹硬了，吹爽了，今天老子就好好操操你这个假正经的浪逼。
说着，陈三推开怀中的少妇。余威是过来人，当然什么都知道。他小心翼翼地替陈三脱去衣裤，然后温顺地跪伏在男人的胯下。陈三坐在椅上，擎着酒杯，一边慢慢地喝着杯中的醇酒，一边享受着胯下美人的口交。此时正是华灯初上，外面的霓虹灯光闪烁着多彩的光芒，室内充满了淫靡肉欲的气息。余威温柔地含住陈三的鸡巴，随着脑袋前后的耸动，胸前白嫩丰耸的乳房抖出一圈圈的乳浪，鸡巴很快便在余威的小嘴里硬挺起来。
骚逼，我的鸡巴大不大？
陈三得意地问。大，大，太大了。余威用小手握住鸡巴，继续撸弄着，娇喘着说：陈哥的大鸡巴又粗又硬又长，插进来操我好吗？
插进哪里？
陈三把余威的下巴高高的托起，盯着他俊俏的脸蛋问：插进余威妹妹的逼里，插进余威妹妹的小逼里。余威楚楚可怜地望着男人，看到美艳少妇那娇媚入骨的骚浪神态，陈三大为冲动。他忽然一把拦腰抱起余威，把他放到了宽敞的窗台上，从这里可以看见车水马龙的街面。余威惊呼一声，颤声说：哥，不要，在这儿会被人看到的。陈三根本不理他，他把余威按得跪伏在窗台上，冰凉的大理石台面使余威腿上娇嫩的肌肤猛地一缩，男人摆正余威洁白的大屁股，粗暴地掰开他的双腿，坚硬的鸡巴从后面缓缓插入，直到全根已没进少妇的肥逼里。
操你妈的，操进去了吗？
操进去了，操进去了。
你妈了个逼的，说操进哪儿了？
操进小妹的逼里了，大哥的大阴鸡巴操进小妹的逼里了，骚逼里。
操你妈的，还和老子装逼吗？
不敢了，不敢装逼了，小妹的骚逼都让哥的大阴鸡巴给操了。小妹哪里还敢和哥装逼啊？大鸡巴哥哥，大阴鸡巴好厉害，好猛，操到鼻心了。
抱着沉浮在胯下的美少妇，快感萦绕在心头，鸡巴插入在余威娇嫩柔软的逼里，抽插的速度越来越快，余威的饮水和鸡巴不停地磨合，发出噗呲噗呲的操逼声。余威的腿硌得生痛，却丝毫不敢乱动，身子弓在窗台上，手已无处可扶，只好按在大玻璃上。他被人看到的惊慌和刺激感，使他敏感的娇躯站立颤抖。陈三的双手抓住余威饱满柔软的奶子，尽情地玩弄成各种形状。余威不时发出低声的呻吟，优美婀娜、白嫩光净的女性肉体在男人的撞击中蠕动着。陈三的手离开少妇的乳房，沿着纤细的腰身一直抚摸到她浑圆丰满的屁股上，用力地抓住两瓣雪白柔软的屁股蛋子，反复地揉搓，还时不时用手指戳一戳屁股沟里的屁眼。每戳一下，美丽的少妇就忍不住发出一声娇呼。每一次深深的插入，男人的下体都大力撞击在余威白嫩光滑温凉如玉的屁股上，感受着它丰腴和柔软。余威拥有不高不矮、匀称丰满的曲线体态，纤柔的细腰、紧翘的屁股，有股无法形容的吸引力。这种姿势使余威的阴道显得更加的紧致狭窄，如同有种奇异的吸力牵引着大鸡巴头子高速的运行，却又总像是有着层层叠叠的嫩肉阻碍着鸡巴的进入，加深了摩擦的力度，也加强了鸡巴头子的快感。余威火热操力的脸颊被挤在玻璃上，挤压的有些变了形，娇躯随着男人的撞击忽前忽后的搓动着。陈三的小腹每次撞到余威的肥臀之后，都会将娇嫩丰满的大白屁股挤压得巨向天空，同时发出肉体撞击的啪啪声，然后随着男人鸡巴的抽出，屁股才落回原状。噗呲噗呲噗呲噗呲，鸡巴和骚逼交配的声音就像是催化剂般的把男人内心的激情带到了顶点。余威的两瓣肉臀随着大硬鸡巴的深入和陈三双手的推压而不自觉地向两旁张开，布满褶皱的小屁眼这时也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花蕾被灯光映射得娇艳夺目，明丽动人，豆蔻般精巧的小屁眼微微朝肉里头收缩，并且随着抽插有规律地收缩扭动。余威翘在窗台下的一双美丽洁白的脚丫轻轻地抖动着，美丽的背部、纤柔的腰身都衬得窈窕迷人，他喘着粗气欢叫着，
好厉害，操死我了，操，不行了，我哥哥，好老公，我的亲哥哥，我要被你操死了，真厉害，被你操废了，笑死了。
销魂入骨的呻吟声刺激的让陈三的性欲发挥到了极致，整只大硬鸡巴齐根插在少妇粉红色的小骚逼里，时不时的把鸡巴头子顶在他柔软的逼仙上研磨着，直燥的余威饮水飞溅，浪语不绝。